有智慧而坚固的这个心无动转，永远都是不动转。这个东西呢，这一段话，这个启发的心，以及对于这个整个的这个法界，你最后往那上面走的时候，你并不是变成一盏灯，这是你最大的误会。那个世界绝对比现在要殊妙，比极乐世界，比下层的极乐世界，那环胜同居土、方便有余土、十报庄严土要更妙，尤其到了长极光净土。所以过去我们有同修跟我讲，他说老师，如果到最后到长极光净土都是亮亮的，大家哦，我一直在那里，那我觉得很无聊，怎么办？我说你实在是大误会啊。长极光净土不是这个意思啊，那个世界里头，那个无量香水海往外延伸无量的世界，那每一个世界之美，甚至于包容了这个世界，都在里头，而且你不起障碍，而且你所看的不是你所生活的不是这个有障碍的世界，就是这样啊。可是每一个人却愿意。对这个层差，对着这个有形的人生以及这个世界，要怎么样？要起真正的心，也要以如意心，也是要福慧双修，也是要悲智双运来生活才可以的。因为此心与彼界是相应的，这样子的心如意足，你应该很清楚。那我刚刚练的这个，就是佛门。啊，所谓扣中句，扣中句的经文，其实是采用这个《大佛顶首楞严经》第三卷末摘下来的，就是这个赞佛句。你们会唱这个句吧？你们会，你不会你就自己去买。啊，我以前唱这个句，我说真的。我也很有福报就是啦。以前唱这个句，我跟这个建儒老和尚哈，那么学着唱。那现在我看有的那个带子，他那个韵调稍微做一点点修改，但是以前建儒老和尚在唱这个扣动句的时候，他唱起来，我算非常欣赏他那个音质音量。只好这个你只能够找带子来听了，看能不能找到那个 CD 或者是找到带子你自己听吧，因为我实在是没有办法现在唱给你听了。但是实在是很好，现在老师嗓子啊，这个只要讲一会儿以后就那个低音的部分它就不太能发得起来，所以这个本来也曾经想过说唱给各位听的，但是我看还是就省省吧。扣中句呢，这个你要常常唱它，因为佛门本来就是这样唱的。你唱完了，你常常唱它，你的心胸也会很开。你常常唱它，你也会仰望着啊、哦、那个更高层的世界。但是你千万不要迷信，你千万不要以为一个高层的世界就像我们这个有色相的世界，那你就差得远了，就不对了。那你就会把它解释这种长极光净土，哇！我假啦啦去个遐拢，大家拢干那更像不像？我买不冲啥呢？他跟我们谈到这种事情，我在想说，他真的不懂啊。那里面那里无量，那是不可思议的美啊，不可思议的丰富啊，而且是如此的祥和，如此的稳定性的世界，而且是绝对的智慧之所在。所以各位，你今天你应该像阿兰以及那时候的大众一样，每一个人啊都一样的分享了当时 他们的法喜啊，的未曾有，应该是这样。我们只是透过一个现代的东西去加一个桥，那你就容易去接触它。但是以前的人不用，为什么以前的人不用？因为以前的人根本很少人自杀的，也很少人有这么多烦恼，那么多忧郁症的都没有。以前的人生活辛苦，但是障碍却少。现在的人看起来好像很放，看起来很丰富，但是活得每一个人都还害羞啊，都疲惫不堪了、是不是？以前的人再辛苦也得会活下去，是不是？现在不是啊，稍稍怎么样一下就出状况了。那好，这一个本体世界的心神主，那么接下去我要给你讲的心理世界也是有心神主的。你生活在这一个娑婆世界，生活在这个有形的世界，你用这个肉身去生活的这个地方，其实也正是你的，你在这里修行的地方，也就是就借假修真的地方。所以我们的心理所谈的并不是指那个本体的部分，没有谈到那个部分，但是这个心理的部分同时也是我们现在生活的部分。心理上，如果你的心的功能是健康的、欢喜的、清醒的，那么你当然就觉得比较如意。所以简单的说来，一个心理上比较健康的那个人，没有什么障碍，比较欢喜、比较乐观的那个人，他的生活就活得比较好，他就活得如意足，而他的如意足也比较能够启发他内在的智慧，也比较容易使这个心跟那个心相应。所以我们一谈说这样子的心理，应该是一个人用现代心理学的语言来讲，是这个人的自我功能是比较好的。这个自我并不是拍胸膛跟人家讲因被因被因被听不到那个自我啊，千万不要以为这样子，那个是功高我相。这个自我是指一个人的 ego functioning， 就是一个人内在里头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。所以自我功能大概可以包括，第一个是解决问题的能力，解决问题当然包括能看清事物解决问题的能力。第二，有好的平衡的健康的情绪。第三，他的内心里头稳定安定，有坚毅度好。第四个，他对生命是真爱的。有这几个因素合起来，我们大概说这个人的自我功能是比较好的。你自己想想看，你自己会解决问题吗？我知道有些人是碰到问题他真厉害，他一生二，二生四，所以太极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，就这样子不断的推下去，他全部被困住。所以他制造问题的，怎么制造呢？假设吧，下着大雨，你坐了车子，到了你下了车，雨下得很大，也找不到卖伞的，你打一个电话跟家里人讲，你是不是可以开着车子来接我？结果你家里的人却给你回答说，早上叫你带伞你就不带，不去接你。这早上啊讲了一句话他不听，就放在心里头，就一件事情了。用这件事情跟现在把它延到现在来，你现在求我了，我就是不愿意去，然后把这两个事情放在一起，本来只有是祥和的心，现在这祥和的心凝固变成僵硬的心，这两个僵硬的心就产生了摩擦，以后就产生了起心，这里边这两个心僵固了，就产生风轮，两个因为戒了以后就变成地，这个地坚硬的东西一摩擦，坚硬的东西一摩擦就变成火， 然后两个人在那里赌气生闷气，就叫做水。所以地水火风，你这两个人呢、啊、等一下晚上回去的，这个人回到家里去以后，好，那我也不煮饭给你吃的，以后你看两个人你就看抓了鬼也当高高，地水火风都在那里。这不是我讲的，那眼睛里头就这样讲，你去找经典是这么，经典没有举这个例子的，他就是这样告诉你。因为阿难问道，为什么一切本来清净，为什么会产生地水火风？山河大地怎么出来的？其实就从这里出来的啦。你然后回去也有火气不是很大吗？赌气也有失信不是很厉害吗？包括到最后赌得太久了，身体都不好了，都皮肤都会长湿疹不是吗？骨头都会很笨重不是吗？那就是湿、啊、要不然就是火气很大，那不是火吗？全身都僵硬，肌肉都酸痛，那不是地吗？都结块了。所以它是你整个的身体里头本来的地水火风都会变成完全不协调。所以解决问题的事情是很简单的。他说，你看我跟你说对了吧，我马上来，开了车子去把他接回家了。怎么样，没有淋到、哦、好，上车回家了。两个人高高兴兴的，这样子的极乐世界不去，偏偏要到地狱里头去，这叫心如意足吗？不如意足，可能不止不如意足，他既是不如意也不足，所以很惨啊。第二，刚刚我谈的这个解决问题，就会产生一些感情上的流动，这些感情的世界的流动就产生了情绪的问题，情绪的习惯会干扰我们解决问题，我们解决问题的结果会形成回过头来变成我们的感受。所以你觉得幸福不幸福就从你那里来，当自己感觉到不幸福的时候就往下沉，当自己感觉到比较幸福的时候就往上升，你不觉得吗？所以如果家里有一点什么小事情就直接把它解决了就好了，放下了就好了，而且原谅了也就好了，但偏偏不是，偏偏就把好多个东西慢慢的把它绑在一起，不绑在一起，绑在一起还没有，还不够，还把它捣烂了以后，然后像包饺子一样把它包起来，然后这样还不够，用火再把它煮一煮。饺子可以这样煮啊，你的心不能这样煮啊，这样煮整个情绪都坏掉了，思考都坏掉了。我们看人的稳定度，也就是禅定的功夫，我常常有时候都这么留意，我看看新闻，那这些人都怎么讲话，好像都是从鼻孔里头出来啊，反正出现的这些人不管是哪一届的啊，你常常看到讲话的时候他都喜欢从鼻孔里头出来，那从鼻孔里头出来，心安定不安定？不安定。那看的对方安定不安定？不安定。老实说，讨论一件事情，两边心都不安定，这样做出来的结果，是我们想要的吗？不管哪里都一样，家庭也是一样。离婚率为什么会这么高？这个半年之前我写的这个写那本牵手的时候，我还特别去查资料，说我们现在离婚率到底有多少。我们用比喻的讲，他说每五对在我们的户政事务所有五对去办结婚的，那就有2.95对去办离婚的。那现在全国的离婚的人口比例哈、啊，是因为我们这一层老的哈、啊、在撑啊，等到我们这一层老的哈、啊、都没有了以后呢，就1:1平手啊，超过、啊。 所以怎么办呢？啊，你知道这些人之所以产生这些现象，你认为他们怎么样？认为他们都该离婚吗？不是，他们都是一口气心不定这个问题。他们黑风总是吹着他们婚姻的船舫。这个观音经里头不是这么讲吗？黑风吹起船舫，飘落罗刹鬼国，婚姻也飘到罗刹鬼国去了。哎，所以大家注意啊，在你的公司里头，在你的工作的这个团体里头，在你的家庭啊，乃至于你待人接物之间，你都要注意这种问题，这都是属于你一个健全的自我功能所应该有的，这是心理学家的说法，但是也是我们要的啊。我们对生命真的热爱吗？你一定会讲，我怎么不热爱呢？你如果煮我一拳，我一定煮你两拳回来，我爱我的生命。我如果有机会，我通通把它掏空了，你别去戏啊，你去戏啊，可以这样吗？我们真的会考虑到别人吗？你再去看看股票市场里头，有些公司它永远保持一个稳定的，我对那些人我敬佩，但有些昙花一现，花谢了以后，好多人在花丛里头哭。我觉得有时候连他们的生活、他们的生涯都受到困扰，他们没有办法支撑下去。所以心理上告诉我们，一个人基本的一个自我功能必须是健全的。你我在修行上都应该注意，第一个，我们知道怎么去解决问题，问题在哪里，我们清清楚楚，不要去制造更多问题。第二，我们知道我们保持一个比较健康的情绪习惯。第三，我们有比较好的安定的心跟坚毅度，我们的心是稳定的，也是个是我们对生命的爱，对别人的关怀，留给别人一点路走，留给别人一点好受，给别人一点好脸色看，就是这样嘛。我有时候觉得很奇怪，如果从给别人一点好脸色看，你会发现很多人啊，在做是没有了，但是你只要走出去，你会看到，哇，有些人看了以后，你也会大吃一惊，而且你看了以后也觉得，到底那是给别人好感受还是不好感受？我看快快了，这个可以到一丝不挂就走出去了。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他们说，只要我高兴，有什么不可以？啊，他们就假设他们高兴，别人看了，通通都会觉得很好吗？好像都是这样。人如果不去替别人跟替整个社会想一想的时候，这样只有沉沦，这样只有越来越往下沉的世界走，没有办法的。如意的这个心当然有几个，我们有从另外一个面来看，它是平常心，它是平常心啊。什么叫平常心呢？因为你用非常的角度去看一件事情，总是不持平，所以你要用平常心来看。不久以前，我碰到一个朋友，他跟我讲，他说这个他怀孕了的时候，她的婆婆炖了很多补品给她吃， 我说那小孩子有没有长得很好呢？他说除了青春痘长得很好之外，小孩子没有长得很好，因为他很疼孙子，他不是以平常心来判断这件事情。这个事情隔完了不第二天第三天，我在报纸上电视上看到另外一个新闻，也很好玩，就是一个孕妇一个产妇产完了在家里坐月，这个也不可以那个也不可以，连医生都不可以去看，差一点点把命给丢了，那也是不平常心呢。他们也都说为他好啊，他并没有要虐待他的意思啊，所以平常心本身就不会使我们对一些事情扭曲，我们也不会对一些事情做了错误的判断。平常心的时候，我们内在的量力的智慧，我们那个性觉这个妙明本觉明妙的那一个部分，自然而然就会出来。有时候有些人是很容易对小孩子揠苗助长的，不平常心，这么小的小孩子就叫他写字，写那个手指发展都出问题，为什么要这样？小孩子把他照顾得非常好，连下去走都不能让他走，连爬动都不让他爬。你不平常心，你把他照顾得很好，到最后他感觉统合失调，到了学校去有困难，学习变成有困难，他叫他平常心，那怎么会叫他心如意足呢？第二，这个如意呢，也代表着一个健康活泼的心。什么叫健康活泼的心呢？人如果压抑不愉快的东西，其实你把不愉快的事情一直压在心里头，你没有把它那个不愉快的东西没有让它释放出来的话，也就是没有把它放下的话，没有净化它的话，那么这个人这个不愉快的东西会压久了，会使一个人变成一直都觉得不愉快，他会沉甸甸的这种现象。那么有时候呢，他会产生一些情绪失常，有时候甚至于产生一些失，叫做焦虑症啊，这一类的问题。压抑本身呢，也会对一个人的创意产生障碍。其实一个人的思考跟观念，如果长期的都是告诉他这个不可以，这样才对，这样不可以，这样不可以，这样才对，你把他教久了以后，那个人他就失掉了活泼的原来的那颗心，他只是把重点都放在这样可以跟这样不可以，那样不可以，那样是可耻的，那样子是怎么是见不得人的。道德教育不是这样教的，道德教育如果这样教，就会把小孩子教死。要给小孩子教的是，应该说这个事情要这么做。你看，那刚开始是这样，最后接下去大一点是告诉他，我们做给他看，就是这么做，而且这样做才好，才是正确的。我们都是这么做，他慢慢的形成了他自己的一些判断以及价值的体系就来。而且都是在日常生活中建立起来的。但是如果我们只是每天都在批评他，你这里不对，你这里不孝，你这个不听话，你这样懒惰，你这样粗心大意，讲的全部都是批评的，都是负面的，他就会结成一个不好的我，那个不好的我就变成一个焦虑的所在，这个不好的我会把他自己压下来，创意他的比较有创意的那个部分也就慢慢没有了。人创意一压下来了以后，也很容易产生一个人无精打采，或者是失去了他活泼去开拓他自己智慧的那一部分。所以心如意足呢，当然也是会涉及到这个层面的东西。不过我们的心之所以会变得不如意足，其实也有几个层面值得我们留意。整个文化的部分，在楞严经里头，他分得很清楚，他觉得说，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所造成的这些 妄想障碍有两个来源，一个是呢，是你自己的，是个别的，啊、哦、妄的这个生活中自己累积下来的；一个是整个的一个社会团体，也就是社会文化所形成的这两个来源。那我们来看呢，这个社会里头，我们如果看起来，这整个社会的文化因素，我们来看啊，你有没有觉得？当我们太科学的，什么东西都讲科学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压抑宗教这个部分的直觉。他就把这个部分，我们都以为他是迷信，我们会压抑他宗教的直觉。可是你有没有发现，最近几乎电视上看的全部都是这个算命啦、啊、风水啦、啊，还有现在是鬼啦、啊，这个。看蒙的啦，一堆啊，这个东西每天这样报的时候，啊，它也变成一个社会的产生的一种，所以集体潜意识的一部分，它慢慢的这个东西又把人的清醒思考的那一部分会把它压下去，所以我们电影里头既然有辅导级哈。啊、为什么新闻里头不谈一点辅导级呢？就是说这个东西你应该，这个新闻报出来旁边就带个辅导，就是说哎，如果小孩子，当然你们有时候要讨论一下啊，辅导级才行呢、啊、我认为这个社会每天所挖出来的东西啊，这个它所形成的整个社会的文化，它会相对的使很多人产生一些压抑的现象。当大家都报的都是一些尔虞我诈跟不愉快的事情的时候，你内心里头慢慢的也会被感染，变成很郁卒，都是这样子的。所以我们在心理学里的研究应该是在1930年左右那一段时间啊，那么这个就发展出一个理论，这个理论其实是一开始是由这个阿德勒哈、啊、阿德勒这个心理学家他发展出来的。他第一个发现这个问题，说当这个社会那个时候最普遍的精神的毛病是精神官能症，当普遍的有这种精神官能症的时候，这个社会本身就存在着精神官能症，也就是社会性格、社会文化本身就有这种性格。哎，你去看，当人的焦虑越来越多，得焦虑这种病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，这个社会就变成焦虑的社会。现在忧郁症的人越来越多，这个社会就普遍产生了忧郁跟情绪失常的社会性格。啊，其实这两个是互相影响的。这个是心理学理论里头谈到了社会性格的发展，啊。从个体心理学到社会心理学谈社会性格，这两个东西里头是有相关的。它只有几个个案不构成，但它变成一个这个社会，这个个案在不断增加，很快速在增加的时候，就是这个社会的社会性格有这样东西。你想想，我们这个社会是大家都有心如意足吗？我看都不太如意。那这样子的人增加的时候，你看看这个社会本身它就是一个祥和如意的社会吗？所以我们了解它，但是我们要警觉，我们还是每一个礼拜有来共修，每一个礼拜有个自己好好的反省哦，我们不要被这个忧郁的这个性格，我们不要被它卷进去，我们自己要有警觉性才可以。所以这个 WHO 呢啊，那么还有美国的国家这个健康研究中心，他们都提出来这个问题。那么他说，你要像预防癌症一样去预防忧郁症。各位，你别以为 你好好的绝对不会，像我这样的人绝对不会。你要知道，并不是你一个人，你是在一个大团体里头，而且这里面涉及到很多污染的问题，环境污染的问题，各种特殊食物过敏的问题都在，所以我们要去防预防它。它并不是纯然只有心理上的问题，所以你要去防范它。但我简单的，我已经跟你讲过，你要预防它，最好的是你每天去有个二三十分钟去运动运动，你有没有办到？第二，生活正常一点，你有没有办到？这两件事情，其实多运动的人就比较不会得到这种东西。你只要饮食正常，生活正常，你加上一个运动，其实好，这些东西他就不会来找你麻烦。所以老师有在实践这件事情，老师每天早上总是要去出去走一走，爬爬山，汗流一流回来。现在不去走也不行了，因为习惯已经养成了。所以大家要注意，要能够去注意它。语言与逻辑也是一样的。你知道哈，一个人使用语言来表达心意，跟不是使用语言来表达心意之间，你可以分得出来吗？我们是非常讲究表面的，打个电话说谢谢，啊，我们去看看他，就这样。我们只能做这个事情。过年了，我们就写一个贺年卡，现在都不用贺年卡了，就写一张，然后再用 email， 所有的朋友单子把它列进去，通通给了，心安理得。可是你到底得到些什么啊？得到的只有那一点点，但是还有一个部分，那个部分是什么呢？是非属于语言的。当我去看了你，或者我在问候你的时候，我们之间有一段交流，我用电话去问候的时候也是语言，但是我有一段彼此之间的谈话交流，它产生了一个更宽广的关怀，那个东西。所以我们太多那个语言的东西，因为语言本身有相当多的限定性，所以你去看吧。最明显的例子吗？你跟人家讲说我很关心你，跟你去看看他之间的差别是不一样的，他是不一样。你跟那个人坐下来聊几句，跟你只跟他讲说我很关心你哦，你要好好保重哦，都不一样的。聊几句的那种感觉不一样，因为有些东西被隔除掉了，尤其是语言本身有相当的限定性，那非限定性的东西就没有了。什么叫限定性呢？你再用一张图片来看，总不如在电视里头看一段录影下来的一个情景。但是你在现场看那个情景，跟你在电视上看的又不一样，那你就知道，所以语言是一层，或者各种表达也不同的那个范围。那么我们现代人，我们把彼此之间的新的、新进的、有爱的、人际支持的、互相关怀的那个部分，都仅止于在一个小小的层面，而不是在像卡扎弯整卡哈哦，隔壁真要创啥爱来改倒卡手，无行卡高袂使哩，都爱过来去这要去哈、哦、给他倒脚手，倒卡手就是帮忙的意思啦，就是这个意思啊，所以。人是很温暖的 啊这个村庄隔了一个村庄的那一边叫厝边啊，现在对门彼此之间都还有很多不容易沟通的事情啊，很难沟通啊。 你要去跟人家沟通，人家还嫌你麻烦呢，是这样。那么人心里面社会支持不够，温暖不够，这个心怎么会如意足呢？那不容易产生如意足。那么这些东西影响了我们，那么在心理学里头他告诉我们，他说如果你内心里头你能够去净化你自己，怎么净化呢？你晚上的时候，你每天有一个定课，我不是跟你讲那个定课吗？你在定课的时候呢，那么你念佛，你做了礼拜念佛，那你有多点时间你念了经，尤其是你念了咒语往生咒，你一念你觉得自己就在那个世界里头，然后你在礼佛的时候你觉得所有的尘劳放下，你让自己清净起来，你感受到跟十方诸佛之间产生了一次应感，那这样子的感觉你会产生一次很好的净化。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这种感觉，我有时候自然而然的就会有一种感觉说，哦，我的让自己感觉到柔软轻松才可以，因为这样我才有智慧，因为这样子那个本体世界才会跟我感应，我的现在产生了一些慈悲心才可以，因为我要跟那个世界能够起感应。我只要体这样一个念头的时候，很自然的就会觉得想念佛，我在念佛的时候我会感觉到我的尘劳可以放下，这就产生了一种净化，这个净化产生了念行，这个念行产生了行动，这个行动产生了新的行为的整合，那你就会有一个新的这个生活的视野。所以这样透过净化，透过自己清醒，那么我们的自我功能就开始好起来了。那个自我功能开始嗨起来的时候，我们的心是开放的，内在是平静的，我们的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受者相慢慢的没有了，那么我们这个连要以具足相来见如来的那个相都没有了。这个时候我们似乎接触到第一义，所以也并不是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就接触不到第一义。我昨天从佛光山上课回来，我这个学期我不敢说白天在那里上课然后晚上回来再来再讲经，我老师已经服了，没办法，因为嗓子应变不过来了，所以我那边上课排礼拜四礼拜五就讲经，这就好一点了。我从上了飞机回来，台北这里打雷下大雨，所以这个机场关场，过一会儿说开了但是要等，就等了。可是在这个飞机呢飞上云端以后，其实还是很美，这个云端的上头是如此的清净，如此的美，可是云端的下头是到处都在下大雨。这一次这个大雨下得很平均，从北到南呢都很平均呢，它很公平了，这一次非常公平了。但是你不管怎么样泥泞，不管怎么样啊，这个土石流上头是如此的清净。我在飞机上坐着，我突然间进入一种我不知道如何去讲的，没有想什么，但是也没有做什么，但觉得无限的法喜，就是那一刹那觉得非常好，也不是睡着了，也不是没有睡，我也不知道一下子就到这里来了，那个感觉真好。我根本不晓得我的飞机在中立上空什么盘旋多久，我根本不知道， 那一下子就到了。这种体验在你打坐的时候会有，这种体验在你日常生活里头有，这种体验在你工作做得很累，你稍微休息一下，像要打瞌睡像要不打瞌睡之间那个刹那之间，你也会有，只是短跟长的不同而已。各位，那也是一种如意足，那个恬淡之美尽在不可思议之中。所以他怎么说呢？所以我总觉得那种感觉应该说欲言言又止，林下好商量，你没有办法用语言去说它，但是你去看看那林子里头，你去看看那么宁静那么美好，那一刹那之间好商量，那个商量其实商量就很多了。你所看到的树，你所看到的云，你所看到的虫鸣鸟叫都在那里。所以一言言六字，林下好商量。我们今天给各位谈这个心如意足，我们也跟你谈到本体的世界，我们也给各位谈到这个生活的现实的世界啊。人免不了有时候会有一些不顺，或碰到逆境，有时候碰到一些委屈，有时候碰到一些孤独或者是不如意的事情，这是自然的事情，你不可能通通都如意足，但是即使碰到这些事情，你也能调理，你也能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它，很容易能够跳从那里头跳出来，心里头就比较宽。那慢慢的在修行上，你也就仰望着那个本体世界，那个时候你念佛会觉得念得更有信心，念佛你觉得你会念得更扎实。你等一下，我们马上就要念佛了，你试试看，你每一次念佛，每一个礼拜念佛，你都会进步，每一次你都感觉到更丰富，那你的修行就越来进步越多了，那么你打的功夫就越来越像师父所讲的功夫成片了，就是这样的道理。我们今天讲到这里，一般般。